各位好，今天3月1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前天晚上，也就是3月9号的凌晨的时候，在日本的熊本那一块的一个军事基地，叫做建军驻屯地的地方，建是保健的建，大保健的建，那个军是军队的军啊，进入了几台呢？这个导弹发射器，然后呢，几十枚导弹进入了。这种导弹呢，12型的升级导弹，是对军舰用的，但是呢，它实际上也能够打击地面目标，它的射程呢达到了1000公里。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已经从最开始的只能够专守防卫，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进攻了，1000公里的射程。这个包含了很多中国大陆这边的各种目标，说白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它详细能包含在哪儿啊？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到今天它直接就可以进入，并且是一会儿咱们再聊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它3000公里的这个导弹也已经开始纳入计划，并且很有可能在30年左右形成这个战斗力，对吧？这些东西已经证明日本开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根本性的变化。什么概念啊？是这样的，在2022年的时候啊，日本呢有一个新安保三文件，就是在日语就是这个日本叫战略三文书，对吧？那这是2022年12月16号呢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以及内阁决定的三份核心文件。那整体改变了什么呢？是安全保障政策一个大的转折。那第一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是最上位的一个这个政策文件。那第二是什么呢？国家防卫战略，就是取代以往的什么呢？防卫计划大纲，那明确防卫目标啊，防卫方法以及防卫的手段。那第三个是什么呢？防卫力整备计划，具体落实啊，是前两者的这个目标。对吧？规定未来防卫力的这个规模呀、装备呀以及预算，这个大的这个转折呢，首次引入了一什么概念呢？就是反击能力。原来日本的军队在这个你甭管它叫自卫队，还有它就是一个军队，咱就甭讨论这名词了。这个名词很有可能也会改。这2年我估计它就会正常化，把这个自卫队直接更名为日军啊，对吧？是不是皇军，咱就不好讲了。那正式引入这个反击能力呢，就是干嘛呢？就是说白了，对对方的导弹基地和其他的关键节点，比如说它的军港、它的这个油库、它的这些其他的战略设施，还有它的这个司令部进行反击的这个能力。原来呀，日本的这一边的各种导弹或者怎么样，它都是射程有限，并且呢不太可能呢能够打到大陆的这个本土。它其实说白了，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嘛。对吧？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权的嘛，然后呢，现在他有了这个反击能力，虽然现在还不大，因为第一批只有几个发射架，然后呢再加上几十枚导弹，他的那个导弹实际上装药量其实并不高，大概呢只有几百公斤的这个装药量，然后呢它的这个速度也并没有多快，亚音速最多是超音速，没有到一个特别强的那种地方，虽然有一定的隐身性，可是呢，它飞行时间会比较长的，它也要通过美国一些协助的卫星引导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才能打中目标。说白了，这个东西威胁并不大，但是呢，这种象征意义特别大，就是说原来日本只生产一种兵器，就是他手里只有一样东西是盾，他没有矛，这一回。他至少把这矛装备上了。你至于他说这矛好使不好使，你说是这个特别牛逼的大神枪，对吧？你还是弄一个红缨枪，就是拿那个小短枪头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始有这矛了，并且他的这个矛越磨越会利，因为日本的工业基础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安保三文件是什么概念呢？主要内容其实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先说的是自己的背景，什么意思？日本周边安全急剧恶化，这个安全环境啊已经让他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包括这中国的军力的急速扩张啊，北朝鲜的导弹核开发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呢，对吧？因为日本跟俄罗斯还有这个北方领土的这个争端，对不对？那 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他当然这种话都是这么说吧，就是坚持和平主义，专守防卫，日美同盟为核心，同时增加这个综合国力这些东西。那核心变化是什么？就是明确保有反击能力，在遭受攻击或者认定即将遭受攻击的时候，听这句话啊，认定即将遭受攻击，那就是说他也可以在你还没有导弹还没有离开发射架的时候，他的导弹也有可能先打了，对吧？即将遭受攻击的时候，对敌方的导弹发射基地等其他目标发动打击，对吧？那防卫费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度实现防卫力根本强化啊，加相关措施的预算水平呢达到这个 GDP 的 2%。他原来是22年说这话，但是今年应该就差不多到 2% 了，差不多是这样吧。那强调是什么？强调他的这个反击能力是基于远距离打击、无人机，对吧？他叫什么？他叫领域横断作战。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那个太空，然后呢以及电磁波，然后陆海空一体化，这样呢它叫一个整个的领域，它叫整体增强，大概是这样。那还这是它的目标。那其他的国家防卫战略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取代旧的这个防卫计划大纲，对吧？以国家防卫战略命名，强调呢对手能力与新作战方式的应对。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我要应对你所给我造成的威胁，我要开发自己的技术，安排自己的这个兵力这个部署，以及我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先进武器的这种马放，大概是这样。那然后它有七大强化领域。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远距离阻止进攻的能力，就是它源头打击，说白了就是源头打击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统合防空，就是综合防空这个能力。第三呢，是无人机这个资产。第四个呢，是领域横断。第五个是叫做指挥统治和情报相关功能，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后台的这个整体指挥链的问题，而且是跟美军一起的。然后第六个呢是机动展开能力加上国民保护。第七个呢是持续性和强韧性，就是什么概念？就是它的弹药燃料设施它要进行大规模的储备，我不能说是打着打着我这边没子弹了，这不行，它要进行大量的储备。那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各位是知道的，是非常非常强悍的。那现在他自己研发的这12型升级版的这个对舰的导弹，实际上而言它要生产起来是非常快的，应该是非常快的，它可以很快的生产很多的东西，然后再进行布置。很有可能它也不光是布置在这个熊本这一块，对吧？建军基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他的这个整个的布置范围之内，这是他自己这边说的啊，是从熊本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到这个冲绳，冲绳这一边有那霸这基地，然后前出的有两个岛，离那个台湾非常近，在哪儿？一个是与那国岛，一个是这个是这个石垣岛，对吧？这两个岛离台湾非常的近，那与那国岛大概只有110公里就到台湾。而且呢，如现在的它本身那边如果布置现有的这个导弹的话，它是在200公里到那个500公里之间，就已经差不多能够覆盖台湾海峡了。就是我可以在这边整个给你覆盖，就等于是在协防台湾。这就是它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所以你看，如果说日本现在开始做这件事情了的话，那他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就是跟各位不在日本的，或者你在日本也没关系，这个应该是都能知道的。日本这个国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你在政策讨论的过程当中，他会非常非常的麻烦，更改一个政策或者国策它要很长的时间。你看上去，哎呦，这个怎么居然说这么长时间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子，这一回为什么很多人原来拿着这个在日本的签证被拒签了，或者如何如何的这些事情，在那之前啥事都没有，对吧？这么多年了，让你钻空子，让你干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干，那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好的办法。可是，一旦他决定转向，高市早苗首相一上台，他决定转向的时候，这个转向的速度之快，就是迅而不及掩耳盗铃， 就大概是这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那就差不多就直接就给你转了，而且是转得特别快，转得特别彻底，甚至于有过犹不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日本历史上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一旦决定了国家的大政方针，然后让开始直接实施的话，即使是很多人并不喜欢这件事情，他也会支持，就会至少是让你不会给你特别作梗。这跟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跟中国也不一样。美国你看这一回打这个打伊拉克，对吧？那不是什么打伊拉克，打伊朗。打伊朗的时候，多少的媒体，包括参议院的议员，包括这众议院的议员，还有其他一些人，该骂就骂，而且一直以来就甚至于老百姓上街啊，我支持伊朗或者诸如此类，这都有。但是在日本这种事情有没有？但是很少，发生的情况非常少。就是他只要是说把这个东西弄完了，马上大家这个你我既然是法律，既然我们决定这国策了，那我们就全力以赴去干吧。这日本的公司也这个德行，就往往他们公司这些公司就是一条道走到黑，撞到南墙上都不回头，也是有这个毛病。那中国呢，可能是不是中国呢跟日美两国还不一样，中国是决策非常快，啪我决策完了，然后呢这个往下走，底下呢就是该给你消极怠工就给你消极怠工，该给你怎么着呢你就没招，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就是日本是决策时间长，但是决策完了转向极快，所以他如果要是说整体把这个，他说了说我要把这些导弹分布在这些关键的战略节点，对吧 ？OK， 那他就非常快的就可以把这事弄完。还有他说的那个3000公里这个这个导弹，它还不是一个那种弹道导弹。那它是一个就是打到那个大进踏气层，然后弹头脱出，然后用滑翔或者其他一些方式，它用那种模式给你打过来，那其实是很难拦截的，像中国的目前的这些拦截手段基本都用不了。他原本是他觉得说自己是什么呢，是我在30年的时候是把这个导弹给研制出来，对吧，大致能到能用的水平。那现在他是到30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再有三四年的时间，到什么程度，初步具备战斗力。就是说他一旦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的话，他已经完全的在整个加速的过程当中了。就是他整体的已经开始完全加速，这个国家开这个这像日本非这么可怕的工业能力啊，他一旦加速起来，这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情。所以还有一些东西各位可能跟各位聊一下是什么呢，说到底有多少中国大陆的这些目标能够被打击到，对吧 ？OK， 那实际上而言，我们从熊本的那个建军驻存地开始是什么呢？如果在那块发射啊，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东海大部分都在这个导弹的威慑之下。那中国的东部沿海，就是从上海，距离这个熊本的基地是多少呢？是800到900公里。就是在它的射程之内，1000公里射程之内。而且这个导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主流的认为它能够打1000公里，但是实际上而言，它很有可能还会更高一些，就是它的射程还会更长。这个一般来讲都会有这个结果。所以呢，到浙江、福建北部沿海，就包括上海啊，这全都在射程之内。然后江苏的南部，对吧？上海、浙江、宁波一带的这个军港、机场、指挥中心都可以能成为潜在打击目标，因为全在它的射程之内。还有一个是什么？台湾东北部的水域，台湾东北部的可以直接呢覆盖台湾东北部的外海、宫古海峡以及以北的，那就是往上一点的那个区域。你任何从宫古海峡这一块想进入太平洋的舰队，基本上都在它的这个打击范围之内，对吧？朝鲜半岛的南部也在这个范围，但是主要针对的还是对中国，这个实际上对朝鲜那一块还是会少。那这种大的这个覆盖面，实际上来讲，你很有可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锁了一遍，就是东海这一边出太平洋这一块就给你锁住了，这是一个。当然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反制啊，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聊。那他的问题是在哪儿呢？ 就是说呢，这个一个是地区方面的，日本这边呢，它有一个地方的这种反对力量，对吧？熊本的当地居民呢，就挺不喜欢这事儿的，抗议嘛，对不对？你因为你一旦搁在这儿之后，那有可能是遭致反击。那中国这甭管是中国还是北朝鲜的这个导弹，这准头吧，就不是特别好使，可以说是。那如果要落我这儿，落我们家房子这怎么说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反对意见。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现在的初期的目标有初期的这个有限，而且呢，这个就是数目有限。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美日情报共享，你必须得依赖美国和美国的这个情报才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而且还容易遭到什么呢？中方的这个远程的精确打击，对吧？你成高价值目标了吗？对不对？那所以日本现在目前强调呢，仅在遭受攻击时的使用。他现在还没有说，我如果一旦我判断你这边有问题，我日本遭到了这个存利危机，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还没说我一定要用这个。当然这个很有可能他会用，这如果一旦会这样，他很有可能会用。那这还是放在熊本这一边，如果你要是放在冲绳这一边是一什么效果呢？就是你从冲绳本岛，比如说吧，那霸那一块军事基地那一块，那能够覆盖在哪儿？就是在覆盖中国东南沿海，对吧？比如说吧，福建的全境全都在这个导弹打击范围之内。那广东的东部，那台湾全岛肯定是覆盖了，对吧 ？OK， 以及那个周边的海域啊，上海还是勉强可以涉及的。就是说，它两头这两边，一边是这个是熊本，一边是这个冲绳那霸，这两边这个你如果打一圆的话，上海正好在这个圆的这个交界那个位置上。那正好是勉强可以打击到的。从那霸到上海这一边是直线距离啊，900到1000公里，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对吧？那对台湾海峡还是巴士海峡，这威胁就当然就更大了。那直接就在它的那个家，几乎就在它的门口，它打你，对吧？直接可以覆盖你，中国咱中国人民共和国党卫军，对吧？那个登陆编队集结的这区域，或者你的航母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而且呢，如果它是在与那国岛或者是在石垣岛，因为冲绳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呢这边是台湾，两个离岛在这个位置，在冲绳的这边这个位置，那最近的110公里就是与那国岛离台湾最近，那这样的话呢能够到哪儿？就射程1000公里，会把中国福建的大部分、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沿海，甚至可以威胁到什么南海北部的入口，就是台湾的东北部水域、东海南部、宫古海峡完全笼罩，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你如果想突破第一岛链的话，你就直接就被封锁住了。这是它两头这么着。因为为什么说第一岛链很难突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如果在这个地方给你设障碍的话，你不可能说毫发无损的你能突破的。当然以中国目前这个军力，它是不是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性的攻击，打破你这个就是两边这个钳制，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对吧？这是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如果说这种导弹大量的推进到这个西南诸岛这一块，就会非常大的压迫咱党卫军的这个在台湾这一个台海第一岛链西侧的这个机动空间，就是上边也给你弄住了，下边也给你弄住了。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区域阻止的，它叫区域拒止的链条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这还只是说目前日本的，那美军因为大概80%左右的这个军事基地好像都在冲绳，美军特别看重冲绳。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再加上美军本身的军力以及它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些叫什么，就是它的这些武器装备，对不对？还有它的这个情报能力，基本上就给锁死了。日本所以说啊，他拿的这个，你别看他可能就是一个那个儿童团的红缨枪，如果一旦让他把这枪头磨快了，或者换个枪头，这个基本上就把这事儿给办了。这就是目前来讲这个态势。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想啊，就是他到底能够不能够阻止中国打台湾？你看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是日本的一个既定国策，他一定会把这个当作日本的存利危机 来进行看待的，它一定不会让日本能够说，就是说，哎，让台湾落到中共的手里，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怎么说呢？就是这事儿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好多人没有太把它当回事儿，可能觉得说，那就不就几颗导弹嘛，对吧？但是您要想想啊，中国这个态势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来讲，目前你就靠这个东，就是。包括这个珠三角、长三角这两个，这形成的这一条沿海的一条经济带，如果这条经济带出问题了，就瞎了。而且是中国还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极度依赖于，甭管是出口还是进口，它极度依赖于海运这些港口。中国具备着非常良好的深水港口，就包括宁波港、包括香港港、包括上海这一边这些港口们。那他们这些港口一旦出问题，它可以不打你的这个那个纯民用设施，对吧？甚至于它可以打，它都可以不打你的这整个电网枢纽，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我一打仗，我就直接就奔了你的这个沿海这个什么，就叫这个核电站去了。这个是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就是说叫玉碎的时候，在日本人讲话玉碎的时候，有可能破釜沉舟跟你就拼了，对吧？那但是一般来讲不会直接干这事儿，他也不太可能真正威胁这种，因为这样打就是不是一个有限战争，那就是无限战争，大家都完蛋的。一旦你敲了中国的核电站，中国这边肯定用核弹就敲你了，然后美国这边直接发核弹又打中国，大家全死。所以他不会干这事儿，他干嘛呢？他可能打你哪儿呢？他打你的是你的供电枢纽电站。你核电站出来这东西，你的电能，你要到这种地方，你才能转换，然后再分配下去。这种供电枢纽，它把这个给你打了，你生产出来的电没有用，这个才是比较要命的事儿。所以你现在的是什么概念？就是它已经有这个能力了，这个能力它可以不用，但是它要有，这就是日本目前的这个态势。所以说呀，你现在好多人觉得说，哎呀，说这个应该是不会说这个日本，可能威胁不大，并不是。重点在哪儿呢？重点是在于啊，哈，你确实可以打过日本。就到目前来讲，很有可能如果没有美军的后备支援的话，以目前日本的这个能力，守土能够守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没有能力，原来啊是没有能力去反击你的，你可以无顾忌的去打他，对吧？因为他的这个甭管是战斗机啊，还是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他即使能过去，他也不有没有多长制空时间，他本身战略轰炸机又没有，你怎么可能说能打得过中国呢？你就碰上一什么呢？只能防守的选手，对吧？他只能防守你去打。现在日本可以打了，对，我可以在你打我的时候，我敲你这些地方。那这个才是他这东西的战略威慑力的这种表现，所以你看，这就现在这个态势。那到底会不会有这一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应该来说不太可能，除非是打算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只要是这两国中日之间打，就不是中日之间打，一定是中日美三国打。然后加上台湾，加上其他的美国的其他的国家，那有没有可能说北朝鲜接过来也冲上来？俄罗斯肯定没戏了。俄罗斯目前的这个军事态势，它完全不可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不再像当年日本关东军投降，他老毛子进关来这个来这块捡漏来了，没有那个时候了，他也做不到这件事情了。他乌克兰这一块给他拖得死死的，不太可能再有任何的兵力。因为他每年的这个，他海军基本都打光了嘛，对吧？他海军已经没有什么可打的了。那陆这陆军已经每个月的减员数跟他的动员数，就是补充兵员数，已经差不多一致了，就是他已经没有余力再干其他的了。北朝鲜窝里横，你不用管他，你都可以完全不管他。那只有说中国大陆直接面对着几大强敌，那是不是？中国大陆也没有说，说我一定会打输，这不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它有核武器，对吧？大家投鼠忌器。第二个，它在自己的家门口是有防卫能力的，它是可以这个把自己给保护好的，对不对？然后呢，但只要是出来，人家打你，你在自己家门口，那没办法， 那我就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能力，他有自己破釜沉舟的这种本事，所以这个就会形成一个战略平衡，就大家呢都不愿意打这个仗，没到最后看节儿上，没有人愿意打这个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呀，这现在而言啊，现在而言，等于是日本强行的开始在自己这一边的砝码上，因为中国这边加了太多砝码了。天平严重的倾斜向中国，在军力方面，现在他开始自己加砝码，而且他这加砝码呢，属于什么样的这种态势呢？就是他并不需要跟你这么一个大的体量来比，他只要能伤到你就可以，而且这个伤，因为中国的这个特殊的这种环境，它是一个致命伤，他只要能伤到你这一块就足够了，他也不一定是要伤你，他只要威胁到你。这就那就像一把短剑似的，对吧？你谁都有软肋啊，就抵在你这软肋上，大家都别动，你不动我也不动，就算完事儿。那顺便把谁给保下来，把台湾给保下来，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说这事儿吧，嗨，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事儿。因为为什么呢？大家呢都怕一件什么呢？就是擦枪走火。就到底咱们到底这个战略上会不会产生误判？前两天我为什么说这个在川普打伊朗的时候，那整个的军机绕台就停了呢？就是怕这种情况下擦枪走火，会有一些这个万一说有什么问题，对吧？或者双方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战略误判，战略误判，那打起来怎么办？虽然说这会儿现在的这个美国人主要的精力是在伊朗那一边，那但是也并不排除他在这一边还有这种力量，还可以干点其他的事情。你能不能真打赢，你也不知道。我这而且中国并没有做好一次真正那种两栖入侵的准备，那干嘛要把这个东西给误判了呢？所以在一周的时间内，从27号开始，一直到六号。到六号都没有这个军机绕台，七号勉强恢复，大概只有2架，就是意思说你打吧，你看这边我这块只是这个啊，应该就是意思意思就完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期待一件事儿吧，就是双方都能够克制一点儿，就是呢尽量的未来不会擦枪走火，有这种误判。一旦说误判，就是双方打起来的话，首先呢第一肯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另外一个呢，中国这边呢，虽然可以把日本打一稀里哗啦，对吧？因为它毕竟它的长城导弹什么，就是它那些导弹什么还是挺多的。那但是日本也可以把中国的这一块给炸一稀里哗啦，就是它的这块精华区，中国的这个70%多的这个经济，包括它的人口，如果日本再过几年，它有这3000公里的这射程这个导弹，而且是可能是超高音速的。那实际上是能够把整个中国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经济圈什么的，全都给获都给搁在这范围之内，这就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了啊！其实真的不愿意能够看到这个，看到这种景象，因为我一个是生活在日本，我不希望这个我喜欢日本，不希望它有什么问题。另外呢，我出身于中国，我也不希望中国老百姓进入到战火当中，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毕竟说白了，中国再怎么糟糕，也比伊朗好吧，对吧？也比伊朗好吧，能够渐进的能够改善一下，那将来未来说不定有一些这个我们都能够看到的改变，对吧？比如圣上被雷劈了什么的，都是件好事。真打起来的话，确实是没什么赢家。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